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和老伴儿70多岁，练法轮功20多年了。下面讲一讲我女儿一家三口明真相、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得福报的几个故事。女婿从小在一个有爹无娘的单亲家庭长大，他和我女儿是同班同学，二人到了结婚年龄，他父母都不张罗。从装修婚房到结婚再到生孩子，他父亲没拿一分钱，他母亲拿点钱也像朋友送礼似的。婚后十几年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女婿身上遗传的他父母爱生气发火说话占上风等等就凸显出来了。我和老伴儿努力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修取怨恨心、名利心，把女婿当作自己的儿子，生活中多关心不计较。女婿的心被我们的善念善行感化了，他不止一次在亲朋好友、同事、父母面前说，如今像我岳父岳母这样无私善良的人世上没几个，我知道如果我不学大法我做不到这样。我们也常给女婿说说我们从转法轮中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女婿在医院工作，人很帅气，天生一副好嗓子，他们医院的节目连续几年获选省级节目，参加全国医疗系统的演出。女婿曾经跟我们说，在医院男女关系乱来的很平常，人得自律，不能踏过做人的道德底线。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能做对不起修大法的岳父岳母的事，那样会遭报的。女婿的车里挂着大法真相护身符，他说睡觉前走路，平时有时间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女婿变了，是个负责任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改变了他对父母的仇视，逢年过节请大家聚餐，给长辈们买礼物，在医院经常有人送礼，他一概谢绝。一次女婿在街上看到一个男子掏兜掉下来一沓钱，他拾起来还给人家。对有些不认同大法的亲朋好友、同事，他讲真相都很贴切，他什么都和我们说，用他的话说，跟你们在一起很快乐，说话不累，当你们姑爷是我的福分，是我沾了大法的光了。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买最好的水果给师父敬上，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我和老伴儿曾经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警察告诉女儿女婿我们将会被判刑， 当时女婿说的一句话令警察震惊。他说，如果我岳父岳母被判刑，我和我媳妇能替他们蹲监狱吗？现今在中国大陆，大学生研究生毕业找份工作相当难，可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降临在我女儿面前。某研究院内招了几名员工，给交五险一金，待遇和院职工同等，女儿得到了一个职位。这是女儿女婿支持我们修炼，相信法轮大法，经常念九字真言得的福报。一次女儿在单位下楼时，高跟鞋裹住裤脚，一下子从三楼摔下，滚到二楼的环步台。按常理130多斤体重的她，可想会摔成啥样。她在摔倒的一瞬间想，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当时没人在场，她慢慢地从地上爬起，只觉得大腿很疼，右小腿处破皮冒出点血丝，没有伤着筋骨。她跟我们说，如果没有师父保护我，说不定我就筋断骨折了。外孙从小是在我们家长大的，他刚会说话，我就教他背红吟，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上总是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上学前就能通读转法轮。前年暑假，女儿一家三口随团去云南七日游，第三天早上，外孙小便时便池里血水通红，女婿吓得不知所措，问孩子哪儿疼哪儿不舒服。孩子说没有觉得不舒服，而且精神状态很好。现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事怎么办？只有求师父。女儿对女婿说，儿子不会有事的，我们三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随时随地不停地念。外孙一点没有害怕，该吃吃该玩玩。七日游回来后，第二天女婿就带外孙到医院找专科大夫检查，结果是结石碎了，划破尿道导致出血，过几天就好了。不可思议，结石自己碎了。坐在车上，外孙说，爸，是师父给结石击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 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他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 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因为生病，他离开教职，后来奇迹般康复的他，重新看待人生，不贪不占不作假，他放弃福利房，也放弃晋升副教授的机会。他最终过得什么样的人生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改革开放的年代，丈夫被调到沿海城市工作，我是一名专业学校的教师，一个人带着9岁的女儿生活。一天，校长找我说，这几年你一个人每年就花掉学校80%的医药费，老教师报销怎么办呢？那时我才40岁，却有多种疾病，神经衰弱，颈胸腰椎3处骨质增生，每年都要住院疏通血管，最严重的是卵巢2侧肿瘤，做了一次手术，切掉了右侧像鸡蛋大的一个肿瘤。医生说，你还年轻，不能2侧都切掉，于是就把左侧像乒乓球大小的肿瘤留了下来。这样，留下的那个肿瘤继续痛，我每天没精打采。我望着女校长为难的表情说，校长，我也没办法呀。后来校长看着我一副愁苦的样子，就说，要不然你去找你丈夫吧，互相还有个照应。我想这样也好，因为我刚送走一届毕业生，没有课了，而且社会上正流行停薪留职，于是学校给我按特殊照顾处理，工资照发，一切福利待遇照旧。我和女儿来到丈夫所在城市，病痛依旧，我继续求医问药，都是自费。后来有人介绍我练法轮功，一位法轮功的义务辅导员给我放大法师傅的教功录像，让我跟着练。练了一会儿，我走出他家几分钟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已经闭经几个月的我竟然来例假了。随后我请来了大法书认真拜读，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位穿着一身白大褂的高个子男子，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拎着一根比输液管细的细管，中间是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肉球。这个高个子男子说，看，都给你剪下来了。我下意识地摸着肚子说，哎呀，你怎么给我剪下来了？他说，要这有什么用？随后我就醒了。我想，这梦里的医生不就是大法师父吗？和大法书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原来是大法师父把我的病灶那个肿瘤给剪下来了，可我也没见过卵巢和输卵管长得什么样啊，太真切了。神奇的是，从此我的肚子再没痛过。 在向丈夫所在的城市迁户口时必须体检，我很担心这一身病不合格，结果体检报告一切正常，原本那三处骨质增生也不治而愈了。就这样，我身体再也无病痛，我感到如获新生。一天，我的好友告诉我，原来的学校又盖了一批南北朝向的新房，给教师改善居住条件的福利房，需要教师交回上次分的东西朝向的旧房，再补交4000元差额。他说，校长问我要不要。我出来时，旧房已经给弟弟居住，怎么办？这是个大事。后来我想，我已经修大法了，我就按照大法师父讲的真善忍去做。新房是给教师改善居住条件，而我也不可能回去住，这样要新房还旧房不合适。我就回复好友说，新房别考虑我了。后来弟弟花了80万买了一套南北朝向的房，我听了也没动心，虽然我吃了很大的亏，但我知道修炼人不该得的就不能要。一次我回到学校，校长请我吃饭，同时请了两位上级主管领导，席间校长主动谈到我晋升副教授的问题。校长对我说，今年有两位副教授退休，正好有两个指标，但是最近两年上级部门需要有上课实教，你的其他条件都够了，需要给你补办上课实教。校长把两位领导请来，又主动谈到这一问题，是有意给我办成的。作为一名教师，副教授的光环是一生的追求，所以在我评上中级职称后，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篇论文，也在省级刊物发表了。而我5年工作也够了，只差外语考试，但我这两年确实没有上课，如果校长给我补办，岂不是弄虚作假？我想，不对呀，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做啊，心里真发堵。于是我心一横，就对校长说，算了，不用给我办了，我就给领导们讲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我就不要抢这个指标了。他们听完都松了一口气。后来听说排在我后面的两位助教评上了副教授，我心里曾有过不舍和惋惜，但是后来学校按新规定，也就是按照出勤率发工资，我的工资也因此被停发，我却能坦然接受了。一年，全市统一办社保卡，学校通知我回去办。到了社保局，我才知道要上交旧医保卡，才给办新医保卡。新医保卡内包含医保卡和银行储蓄卡，可我没办过旧医保卡，也就不能办新的医保卡。我的一个学生的大伯哥是社保局领导，他就带我去找他大伯哥。我说明情况后，这位领导一听就火了，说，学校怎么就不给你办医保卡，这是违规行为，某老师，这事你就不用管了，我派一个律师去查你们学校的账。你虽然人不在本地，但你是正式职工，财政局就给你发工资，我一次性给你查清楚，让他们都给你吐出来。我被这架势吓了一跳，我赶紧说，谢谢你的好意，旧医保卡是我自己不办，不是学校不给我办，这几年我没上班，工资不给也合理。 他问我为什么不办医保卡，每月往里面打钱呢？我就讲了我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所以没办医保卡。他看着我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点点头。我的学生也说，老师现在比我们都年轻呢。当年我离开学校后，应聘去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对我这样一个外行来说，一切从零开始。但我逐渐掌握了本行业的专业知识、行业规范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几年内，我从一名普通员工升迁到部门经理，直到总经理。我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公司环境一派祥和，公司业绩也越来越好，公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各部门来检查工作的，还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逐渐的都成了我的朋友。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的工作环境受到监控，行踪被监视，经常有人以工作名义翻看我的工作文件，查看我的电脑。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什么目的，但我仍然以诚相待。我告诉他们，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后来，我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关到洗脑班、看守所。为躲避绑架，我流离失所一年多。在此期间，老板安排我到北京的分公司。后来老板说，你还是回去吧，那里没有你不行，有信仰的人都是好人，不会做坏事。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觉得人生有得有失？那么这故事中的主角，他的所得与所失是什么呢？是否有值得您借鉴的地方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家住农村的法轮功学员，今年72岁。我说说讲真相中记忆犹新的事和我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小儿子从小调皮爱打架，没少给我惹事，当时家里因为他惹事还欠了不少债，我在外地打工帮他还债。小儿子明白大法真相，知道大法好，很支持我修大法。我家是学法典，每次同修来学法，小儿子都跟同修打招呼，他明白修大法的都是好人。后来小儿子结婚了，小儿媳也明真相，小儿子的行为也慢慢归正了，不再混日子，开始做起了建筑行业，挣了不少钱，又开了俱乐部，生意又不错，顺风顺水。 谁都没想到，一个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过上了让人羡慕的日子。是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小儿子也因此更加敬畏大法。有一天，小儿媳领着派出所所长来我家了，我的小儿子跟着所长认识，打过交道，我也没多想，以为是来串门的。我心想，他这是来听真相来了。我直接问他，老弟，咱们开门见山吧，有人给你做过三退吗？他说，咦，没人敢跟我说，我长得黑，个儿高，他们都怕我，没人敢跟我说。我说，我敢跟你说。他说，你说吧。我说，你来到我家就是缘分，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咦，我什么都是，都入过。我劝他退了党团队，心里退出来，什么都不影响你。他说，行，退了吧。我又说，被抓去的练法轮功的，你得保护，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放了，如果你不保护还迫害，会遭恶报，那你这所长就当不成了，可能就得下来。他说，行，我保护。我说，只要你保护法轮功，你就还会往上升。后来真相资料、台历、酒瓶我都去他办公室给他送过，他都要了。我叮嘱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挺高兴，连连答应。后来他调到县里当了刑警队大队长，升官得福报了。我的大儿媳去市医院检查，得了胰腺瘤，全身的皮肤、眼睛都是黄色的。她去北京301医院治疗，医院没床位，只能转三甲医院做了穿刺手术。大儿媳明真相，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穿刺手术时也念。手术后过了些天，她又去北京检查，神奇的事发生了，胰腺瘤不见了。当时301医院的三个专家、两个大夫、一共五个医生都说，这么快瘤没了，不可能，而且大儿媳的胆管支架也不用做了。当初大儿媳全身发黄，眼睛也发黄，医生说是有血流胆里了。之前村里的二婶得胰腺瘤花了13万，她看到大儿媳的情况，还跟我们说得准备13万块钱，可我们只花了不到3万就都好了。是大儿媳明真相，在大法中受益了，大儿媳从心里感谢大法师父。大孙女上初中时跟我说，奶奶，有一道题全班40多人就我答对了，我的老师都不会，是道20分的题，老师问我怎么答上来的，我说不出来，因为我就念了2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做了。是大法师父给他开智开慧了。后来在法轮功学员依法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时，大孙女帮我写诉状，他又因此得了大福报，考上了研究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中共篡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至少70多次。这些运动已经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且 把中国人民训练到时时注意选边站。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说，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于是很多人在暴政下对恐惧也麻痹了，更甚者选择相信中共的谎言说辞。比如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人宁愿选择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说辞，这样既可以模糊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又可以应对中共的要求，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可以避免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或许有人讲，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诚然，很多靠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工作之余精力有限，休假日去采买，吃点好的，追个剧，把自己小日子顾好，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可是我们是人啊，古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人，难道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可以忽略吗？九评共产党中指出，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 95% 比 5% 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尽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很多人选择所谓的站对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以为那都是应付敷衍中共的说辞，不要那么认真，这样可以保平安。可是真的可以平安吗？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中共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动态清零，在武汉、西安、天津、上海、吉林省、云南省等至少占全中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看看真的平安了吗？我们仅举几个例子。因为中共绝对化要求实时核酸检测证明，导致孕妇在寒冷的医院门口被流产，突发心绞痛的病人被拒诊，导致延误就医而离世，婴幼儿被与妈妈隔离，惨死在幼儿车上，妻子因为没人帮忙吸出喉管中的痰，活活被憋死，随即火化，最后一面也不让家人见，等等等等。相信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不想惹事，不做中共不想让他们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共的顺民。然而灾难仍然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来了。2020年当疫情降临到武汉时，中共对武汉的绝对化的封城，以致武汉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信也有人说，反正我不是武汉人。可2021年夏天，因中共的无预警泄洪，河南郑州遭遇了特大洪灾，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水冲走。面对这悲剧一幕，相信也有人会说，反正我不在郑州。然而今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陆陆续续在封城，次生灾害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创。相信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封城之灾就在自己家门口，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了，回顾中共70多年的暴政史，一次次运动 都因为自己侥幸不是运动中的受害者而活到了今天。当六四学运时，有人说幸好自己不是那年毕业的大学生。99年中共开始屠杀法轮功学员时，有人说反正我也不练法轮功。可是今天面对中共没完没了的清零，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吉林人？很多人昨天还在麻痹，今天就被中共的铁拳砸醒了。再不醒，再不用自己的良知和善念去主导自己的思想，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流产的孕妇，下一个被痰活活憋死的病患，下一个因注射国产疫苗而患上急性白血病的人，下一个被活活饿死在自己辛苦一辈子买的大房子里的人，下一个，再下一个。钱对于生活很重要，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那我们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李胜慈的评论文章《麻痹消灭人性》。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龚燧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一名地方官员，官职不大，但人却非常耿直，忠心事主，是位政见之臣。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曾不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渤海地区的叛乱，深受皇帝赏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龚燧的故事。一、忠心谏主。通晓经术的龚燧在昌邑国做郎中令，侍奉昌邑王刘贺。刘贺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不端，龚燧很是着急，他谴责太傅和国相不能规劝刘贺走上正道。龚燧引经据典，痛陈得失，述其要害，常常说到伤心处哭泣流泪。龚燧在大事上从不含糊，也从不奉承刘贺，经常直面述说他的过错，说得刘贺非常狼狈。可这个刘贺就是恶习难改，依旧吃喝玩乐，挥金如土。龚燧就双膝跪地而行，进宫劝谏。泪流满面的龚燧感动得周围人直掉泪。刘贺还荒唐地问郎中令为何而哭。龚燧说，国家危矣，我心伤悲，希望您能静心听听臣的愚见。刘贺只好喝退左右。龚燧问道，大王您知不知道胶西王作恶灭亡的事呢？刘贺茫然说不知道。龚燧说，胶西王有一个非常会拍马屁的臣子叫侯德，胶西王像夏桀商纣一样的胡作非为，侯德却把他比作尧舜。胶西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越来越听信侯德的妖言，最后身死国亡。大王您如今亲近小人，是在步胶西王的后尘啊。刘贺愣住了。龚燧借机说，您要不想亡国，就请允许我推荐一些精通儒学、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安坐时就读诗书，行立时就演习礼仪， 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啊。刘贺于是勉强同意，公遂精心挑选学问好、品行高的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刘贺顽劣不化，没几天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之后王宫里经常出现诡秘怪异的现象，刘贺时常能看到一些全景人身、熊和飞鸟等怪物异象，左右随从却看不到。一次刘贺的坐席上出现血污，刘贺有些发怵，问公遂是什么原因。公遂说，这是天地的告诫，您读过诗经，可是其中的礼仪规范您做到了吗？身贵为王，您的言行却比庶民百姓还污浊，这样下去要招致灾祸啊，且是因灾之相，不久国家将有大祸，您还不快反省自己啊。刘贺仍然孤妄听之。二，再见废帝。恰逢昭帝驾崩，大臣霍光和众朝臣迎立刘贺为帝，刘贺就带着他的那帮不学无术的随从和手下进京即位。一路上刘贺还强抢民女，到了京城附近不下跪行国丧之礼仪。进宫后刘贺更是如鱼得水，目无法度，骄横自满。公遂心急如焚，对着长乐宫卫魏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日益骄奢淫逸，听不进去劝告了，如今还在先帝守丧期间，就同属下饮酒作乐，赶着飘着九条彩带大旗的车到处乱跑，这上不符合天理国法，下辜负黎民百姓，和正道偏离得太远。可惜忠耿仁厚的公遂最终没能使刘贺心回意转，刘贺只在位27天就被朝臣赶下了台。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刘贺平均每天要犯将近40个不合法度的罪错。刘贺被废后，从昌邑国来的那些群臣和随从，由于犯了纵容国王陷入无道的罪，统统被处死，唯独公遂和中尉王阳因多次劝谏刘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免除死罪。三，对策宣帝。刘贺被废，宣帝即位。汉宣帝上台一段时间后，渤海郡及其相邻地区闹饥荒，于是盗贼四起，百姓不能安宁，有的饥民就想起来造反，当时的郡太守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个能够平息事态的人去做渤海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皇上极力推荐公遂，认为他有担当，可以临危受命。皇上就赶紧发布了任命书，让公遂去渤海郡做太守。当时公遂已年过古稀，70多岁了，身材矮小。宣帝召见时看到公遂的相貌，心中有些失望，感觉和众臣们推荐的那个公遂相去甚远。宣帝问公遂，渤海郡一片慌乱，法纪废弛，民不安定，您有什么良策治理那里，而使我高枕无忧呢？公遂不慌不忙地回答，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体恤救济，积怨已久，才导致陛下的子民偷盗圣朝的兵器，在池塘岸边耍弄几下，而不是他们存心叛乱啊。宣帝觉得公遂说得很有道理，龙颜喜悦。公遂接着反问皇上， 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们，还是去安抚他们？”皇上说：“朕选贤良能臣前去渤海，当然是想对他们进行安抚。”公遂于是进一步说出他的施政方针：“我听说治理失去秩序的百姓，如同理顺乱绳一样，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来，才会达到目的。我希望到任后，丞相和御史们对我的工作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允许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置。”四、和平西道。宣帝答应了公遂这一要求，并特赐他黄金，为他增派一车。公遂乘坐御赐车马进入到渤海郡的地界，郡府的官吏们听说新太守已到任，便派官兵列队迎接。公遂见状，让他们统统都回去，随即发出公文，命令所属各县把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与岗位撤除。公遂还智慧地将良民与盗贼做了一个区分，那些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而携带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接着公遂不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乘车来到郡府。公遂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很快郡中百姓就纷纷安定下来，盗贼也停止了活动。渤海郡中还有一些结伙抢劫的人，听到公遂的教令后便自动解散，放下了手里的兵器，而拿起了农具。这样公遂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盗抢叛乱，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公遂于是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平民，还选任了一些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公遂发现渤海地区的人好奢侈之风，不重视农田耕种，只喜欢贩卖商品，于是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劝导百姓务农勤耕，叫每人都种一棵榆树、100棵蟹、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帮助他们建立务农的基础。发现百姓中还有持刀带剑的，公遂就劝他们卖掉剑买耕牛，卖掉刀买牛犊，并幽默地说：“为什么把牛和牛犊佩戴在身上？”逢春夏之际，公遂就力劝百姓都要下地耕作，逢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公遂还鼓励人们多积蓄些果实、菱角等农副产品。由于公遂的勤勉督耕，渤海郡内家家有储粮，官员和百姓渐渐殷实富足，社会上的讼诉和犯罪少多了。五、惜才举贤。几年后，汉宣帝欲将公遂召回京城，郡守的属吏义曹王生要求同去。郡守的主要左吏公曹认为王生贪杯没有节制，不适合跟着去。公遂却不忍心拒绝，就同意让王生跟着自己去京城。到了京城后，王生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也不去看公遂。一天，公遂被皇上召见入宫，路上正赶上王生酩酊大醉。王生醉醺醺地在后面大声将公遂喊住，公遂回头问有什么事。王生说：“假如皇上要问您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就说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全凭皇上的威德。”公遂明白王生是提醒他不能居功自傲。见了皇上后，皇上果然问公遂治理渤海的情况，公遂就按王生的话回了陛下。皇上非常欣赏公遂的谦卑礼让，就问：“ 您这样忠厚谦逊是如何做到的呢？”公遂就趁着机会奏请皇上说：“臣不贤，这都是我的义曹王生告诫我的呀。”皇上更加佩服公遂的大度与雅量，不揽属下之功，惜才举贤。因公遂年事已高，皇上体恤，就让他负责上林苑宫廷陈设，留在天子身边，管理宗庙祭祀事宜，官拜水衡都尉，命王生任水衡丞，以是对二人的褒奖与提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